天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圣约神学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都盼望能够见证神在您的婚姻当中的恩典和荣耀。那在过去的课程当中呢，真儿已经跟您分享了怎么样在婚姻里面呢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呢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也在婚后呢继续的来跟进您的夫妻的关系。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在婚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沟通的问题。那其实呢，相信好朋友您也知道啊，在好多的夫妻问题当中呢，最大的矛盾和原因的造成呢，就是由于沟通方面出现了状况。其实刚刚在来做节目之前呢，真儿刚刚正在辅导一对夫妻，那他们的问题呢正好是出在沟通方面。其实这对夫妇呢，他们本身是非常相爱的，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的愿意在婚姻当中来荣耀神，来经历神给他们夫妻的爱的合一。但是好可惜的就是，由于生活的忙碌，还有呢生活当中的压力，以及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彼此之间来更好的沟通和了解对方，以至于他们夫妻之间呢就很难去真正的了解对方在想什么，而且呢也很难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真切的需要是什么。那关于讲到沟通的问题呢，正儿今天要跟您分享很多可能你以前从来没有思想过的，也从来没有真正去面对过的家庭当中的问题。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正儿盼望您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祈求主给我们一颗开放的谦卑的心，并且呢愿意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当中来尝试做一个好的表达者，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聆听我们声音的牧者，并且你也愿意常常的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主，我们相信在婚姻当中，你也愿意丈夫和妻子能够彼此的聆听，彼此的表达，彼此真实切实的相爱。所以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在课程当中真正能够进入到深层的沟通里面去，帮助真儿，帮助所有的好朋友，真的能够在自己的婚姻当中能够活出你在婚姻里面美好的旨意来。求你帮助我们沟通，带着柔和谦卑的心，也带着一颗开放的耳朵。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下面呢，这儿就来跟你分享什么叫做真正的沟通。其实有关于沟通呢，很多人误以为说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讲话就可以了，或者呢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呢把意见交换了，这就叫做沟通了。实际上呢，所谓的沟通呢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情感的一种交流。所以说，如果没有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心灵和情感层面的交流的话呢，那个只叫做意见的交换，并不能够叫做真正的深层的沟通。所以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首先分享，沟通是我们人类的基本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渴望被别人聆听，也渴望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因为只有当两个人的心灵层面能够互动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打破孤单的感觉，能够走入到合一的那种途径当中。所以沟通本身呢，就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需要。那什么能够促进夫妻之间的那种美好的感情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位的这个在婚姻当中的配偶都能够了解说，如果我们愿意追求相爱呢，我们一定愿意追求有更好的沟通。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沟通呢需要什么。首先，沟通需要时间，然后呢，沟通需要彼此的信任，还有沟通需要彼此之间的一种透明度。时间呢，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爱一个人，能够给对方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呢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现了我们的心在哪些地方。当我们愿意努力的把时间花给对方，去聆听对方，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看重和对方的这个关系。圣经当中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万物有时啊，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呢，聆听的时候呢，表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机会为对方开通一条非常美好的彼此了解的一个管道。所以给对方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信任呢，就建立在夫妻之间彼此的接纳上面。在圣经当中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彼此的接纳，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害怕沟通，也不要害怕对方啊，在听到我们真实的想法的时候呢，会不接受我们，因为在真爱里面呢，我们首先要彼此的接纳，所以沟通呢，就需要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如果对对方没有信任，我们是很难把我们的心向对方敞开的。就好比呢，如果我们不信任啊这个对方呢，比如说街上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不会抓住他就跟他分享我们心灵深处的痛苦啊，我们身上的重担啊等等。除非是对方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在对方的面前我可以赤裸敞开，没有什么疑惑。只有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才可以进行深层的沟通。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刚刚正儿跟您分享了，就是彼此之间的透明的程度。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彼此二人是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夫妻之间没有透明的程度，彼此之间还隐藏隐瞒对方一些的这个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心深处的感受啊等等，无论是什么事情，都会有可能造成给魔鬼留地步的机会。所以只有当我们向对方完全透明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没有拦阻的沟通。那这个透明程度呢，就好比是珍儿在结婚之前呢，跟乐子弟兄进行婚前辅导的时候呢，乐子弟兄向珍儿非常非常诚实的去分享他在过往的生活经历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经验和感受，并且是他内心深处那些从来没有与人分享过的那些角落呢，他都愿意跟珍儿分享。那同样的，珍儿也是这样的对待他。所以正因为我们的这种婚前的交往奠基在一个彼此透明的彼此信任的那种友谊的基础之上，以至于我们在婚后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沟通的习惯，也就是我们非常愿意跟对方分享内心深处的点点滴滴的软弱、喜乐、痛苦或者是任何的一种感受。所以刚刚正儿分享的这三点非常的重要，第一要花时间给对方，第二要彼此的信任，第三呢就是要夫妻之间彼此透明完全的敞开。那这个呢就是沟通的非常基本的需要。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沟通呢，其实是有层次的。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珍儿反复的强调，我们要进行深层的沟通，一种真实的沟通。那么沟通的层次有哪些呢？你会看见你手头有一个表格，你会发现呢，我们其实人类的沟通呢有五个的层次哈，有寒暄，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好，最近好吗？好，那这就叫做寒暄，然后你好完了之后就是再会哈。那这个是非常这个浅薄的，没有任何分享的一种沟通，叫做寒暄。到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事实上的沟通，就是我们分享我所知道的，比如说哦，今天美国总统这个选举了，这个呢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两个人的这个沟通只是停留在分享事实方面呢，就是你分享你所知道的，那这个的沟通的层次呢也是很低的。到了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意见方面的沟通，比如说教会当中发生了某些事情，我非常的不同意，或者是我心里面这个觉得呢不是太赞成。当你分享你的意见的时候呢，这个沟通的层次已经渐渐的深入了。你会发现呢，你跟你身周围的朋友你跟你身周围的同事或者是同工们呢，常常可以 到达这个意见方面这个层次的分享，就是分享你所想的啊，从一个看得见的所知道的，然后到所想的，就是心里所想的。然后呢，到第四个层次的沟通呢，就是情绪方面的沟通了，就是哎呀，我今天很不开心，遇到了某些的事情，我心里很难过。那这个呢，就是进入到情绪方面的分享，已经渐渐的开始往深层去了。这个呢，就是分享你所感受的。那这个呢，就已经是比较深层的沟通了。最后一个真正非常深刻的沟通的层次呢，叫做就是透明程度的分享。刚刚正儿分享的就是你分享真正的你，把这个完全的你分享给对方，表露出来，身心灵方面的这种分享，这个就是最深层的沟通的层次。那我们会发现呢，随着这个透明关系的这种深入呢，我们啊这种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呢也就深入了。你就会发现你们两个会建立不同程度的信任啊，不同程度的委身呢，然后不同程度的友谊，不同程度的彼此的开放。但是呢，随着这种沟通的层次的深入呢，我们会发现做到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很少很少有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婚姻里面的人呢，可以做到最深层的分享真实的自我的这个透明的沟通。但是这个沟通呢，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沟通呢，就是神在婚姻里面非常盼望我们能够达到的一种沟通的层次。这个沟通的层次呢，也是真儿今天鼓励所有的好朋友来尝试的，在婚姻里面尽量要进入到透明的沟通，分享完全的真实的自我。好，那下面呢，正儿就来跟您分享沟通呢，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好的聆听，你要去听对方跟你说什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好的表达。那我们下面呢，先来看看好的聆听，因为聆听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做到的。很多人以为说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把我的意见把我的想法说清楚就好了。其实呢不然，真儿觉得真正沟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在真爱里面去沟通，我们大家都知道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我们既然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呢，真正的沟通一开始呢，就必须我们做一个好的聆听者。我们先去感受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先去寻求了解对方他的心情是什么，了解对方的全人。所以什么叫做好的聆听呢？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圣经这样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哎呀，其实我们一下就发现圣经真的是一本奇妙的好书，因为它把最深层的沟通，真正的聆听来告诉我们。真正的聆听呢，就是快快的听。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呢？很多人以为说哦，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叫做快快的听。那其实呢，这是正好是恰恰相反。真正快快的听呢，就是我要急急忙忙的去请求，去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我要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的去聆听对方话语的含义是什么，并且呢去注意对方的这个一言一行，他的甚至是肢体的语言，他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这个叫做快快的听，就是身心灵都认真的专注的给予对方一个聆听。而且我们大家要知道，每个人都非常的希望被别人聆听，每个人都非常的希望能够在真爱里面被出于爱而聆听，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当一个疲惫的丈夫回到家的时候，他很想让妻子停下来听他分享一下他今天的感受，为什么他会那么疲惫，他担子又是何等的沉重。这个时候呢，妻子呢非常的忙碌，忙于做家务，炒菜，哎，这个洗衣服做饭。所以呢，丈夫在旁边跟妻子去分享的时候呢，妻子呢就有一句没一句回答说，哦，是吗？嗯，好。那你会感受到，就是当对方用这样的言语来回复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对方没有在聆听你。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扇门，像一个迫切的这种想要回家的人关上了。一旦关上的时候呢，这个想要分享的人呢， 他就开始关闭他自己的心门，他不再愿意分享他自己的感受。所以呢，真儿跟乐子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回到家，无论是他从外面回来还是我从外面回去，那我们呢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坐在沙发上，彼此分享今天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时间不用长，也许就是5分钟10分钟，听一听对方的感受，让对方听听自己的感受。那就是由于这美好的一个沟通的习惯呢，使我们不至于带着一些怒气回家，或者是当我们自己的非常迫切的需要被对方不能够接纳或者是不能够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产生一些怨气。那这些呢都是由于我们没有给对方也没有给自己一个沟通的好的这种环境。好，来我们看看一个不会聆听的人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那可能呢真儿在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呀，正好讲中了我的情况，这样也不要紧，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呢，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有新的好的聆听的方式。我们看看不会聆听的人呢总共是有3种啊。第一呢，伪装性的聆听，就是我们假装对话题很感兴趣，但其实呢是没有。比如说刚刚真儿跟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丈夫回家，他在分享感受的时候呢，妻子就是哼哼哈哈的表示回应，其实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听到丈夫他心里面的这种感受。那相反的，这个妻子想要分享的时候，如果丈夫在看报纸看电视，或者是啊在打电脑，这时候呢丈夫口头只是说哦哦嗯嗯，就是用这些没有意义的一些回应，并且呢眼睛也不看对方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伪装性的聆听，其实他根本对话题是不感兴趣的。还有呢叫做选择性的聆听。选择性的聆听呢就是哦，我对我感兴趣的话题呢我才会注意，不感兴趣的话题呢我就是用这个当耳旁风哈，或者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所谓我自己解释的快快的听的方法。那这个呢就是选择性的聆听。第3种不会聆听的方式呢就叫做防卫性的聆听。那这个呢通常是出在夫妻吵架之前的，你会发现呢两个人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妻子就说哇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你看这个门口的这个垃圾啊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到。这个丈夫一听防卫性的聆听就开始出现啊，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垃圾你又嫌我没有到是不是，今天早上我到了垃圾车没有来哈。他就开始了，就开始想要防御自我的防御。但是这个妻子听到的时候呢，可能妻子就会说我的意思并不是现在来责备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非常的疲劳，非常的劳累，我可能是需要你给我一个拥抱，然后呢需要你啊，真的是说哎呀老婆你辛苦了，就是对我表示一个感谢。但是呢当这个一般来说当防卫性的聆听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攻击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场这个家庭战役的开始哈。所以说我们非常的需要了解和注意，不要伪装性的聆听，不要选择性的聆听，也不要防御性的聆听，我们都要给对方一个空间一个机会，听听对方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一个好的聆听者他应当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一个好的聆听者呢，他需要鼓励沟通。如果真的看重配偶的意见呢，我们就要用这种态度来聆听，让对方呢觉得我是看重他的。所以真儿在辅导这些婚姻当中的由于沟通产生困难的这些夫妻们的时候呢，真儿就让他们两个坐在沙发上，然后呢彼此牵着手，眼睛看着对方。其实很有趣，当真儿要求他们夫妻这样做的时候呢，两个人觉得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哎呀好像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做过这种含情脉脉彼此注视的这种一个动作，结婚之后好像很少在沟通的时候看着对方，也很少就这样牵着握着对方的手，给对方一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一个在婚姻当中的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呢，却由于沟通不好呢造成了这种障碍，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我们好的聆听者呢，我们就要给对方全然的注意，我们握住对方的手，看着对方的眼睛，听对方讲话。还有呢，我们要以接纳和愿意去了解的态度来聆听，不管对方是碎碎叨叨讲了一些什么话， 我们尽量的需要去了解对方的话语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在这一点呢，我想呢，所有做丈夫的可能特别的需要包容妻子们，因为女人啊非常的这个唠叨，并且呢，女人想要表达一个情绪的时候呢，她通常把所有的事实把它先堆加在一起，可能很多的这些事实呢跟自己的情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她为了让对方了解她自己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或者非常的疲倦呢，她可能从早上八点钟以前那些没有相干的事情呢就开始说起了。所以很多的丈夫呢就埋怨说，我听了你半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说一方面呢，正儿鼓励做妻子们的人呢，尽量要简短扼要的表达你的感受，那鼓励做丈夫的们呢，要用一种接纳的愿意的态度来聆听你的妻子，即便她碎碎叨叨讲了一大堆没有关系的话呢，你要非常的有智慧的去听到她最想表达的那层的含义。还有呢，我们要用有忍耐的这种爱的态度来聆听，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爱是很久忍耐，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在聆听的过程当中，非常需要这种忍耐的爱，即便是你听到对方一两句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话的时候呢，你需要求主给你忍耐，让你忍住啊，并且呢要这个忍耐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那对方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可能并没有他所表达的那种感受那么的这种强烈，可能呢他只是需要宣泄一下而已。好，还有呢，我们要用仔细并且是乐意的态度来聆听，因为也许神正借着你的配偶来向你说话，也许神借着你配偶的一句埋怨来告诉你，目前你的家庭的状况是这样的，你需要来做一些改变。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进行好的表达。这一点呢，可能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做丈夫的人呢，真的会发现自己好像不太会表达。那这个呢，其实有跟我们这个社会文化以及呢，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的教育呢，是很有相关的。因为从小到大呢，常常告诉男孩子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或者是告诉男孩子们说，不要像女人一样的啊，碎碎叨叨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男人们呢，往往很难很难去表达自己的心情。所以做太太们呢，很想知道到底做丈夫的在想什么。很想知道他这个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所以整天呢就跟在丈夫背后去想要跟他沟通，那丈夫呢又不懂得怎么表达。所以现在呢，这儿就告诉你怎么样进行一个好的表达。好的表达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对方了解，就像好的聆听一样的，我们同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好的聆听是寻求了解对方，好的表达是为了让对方了解我。好，那正儿来跟您分享，就是在人类的婚姻当中呢，大概是有两种的表达的方式，我们都会把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带进婚姻里面去。一种表达方式呢，叫做实事求是型的，就是认知型的表达方式。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呢，叫做全凭感觉的情绪化的表达方式。那您是属于哪一种呢？正儿自己呢，我相信呢是代表所有或者是大部分的一些女性，就是姐妹们呢都比较属于第二种，就是情绪化的一种表达方式。通常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带着很多的感觉，带着很多的感情，但是呢这一类型的人呢是比较开放的，比较容易表达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比较难隐藏自己的情绪。那男人们呢，做丈夫的人或者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人呢，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认知型的表达，就是实事求是的。他们这种类型呢，就是比较封闭，比较难表达自己，也非常的难把自己的感受分享清楚。那这两种人呢，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是蛮好的一种一种这种互补的关系。就是当对方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对方的这种实际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那当就是我自己愿意分享表达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容易去感受对方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会发现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反的意见呢，就会导致一些误会的产生。但是呢，有可能由于相反的意见呢，可以去彼此的吸引啊。我们已经讲过了，男女不同呢，其实是为了彼此吸引，加强关系。所以说，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呢，并不能够成为我们不想跟对方沟通的借口。正儿再次的强调，你不可能因为对方跟你的表达方式不同，你就不跟对方表达。那这个呢，是我们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种不愿意沟通的借口。我们要知道，一个聪明的配偶呢，他是允许他的伴侣可以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千万不要把对方变成你自己。那珍儿在分享这个男人跟女人不同的时候呢，珍儿曾经提醒过所有的好朋友，做女人的千万不要把你的男人变成一个女人，那做男人的呢，千万也不要把你的女人变成一个这种非常铁面无私的一个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男人，千万不要尝试把对方变成自己，而是呢接纳对方，并且呢允许对方用他的表达的方式来跟你表达自己。好，那我们会发现呢，沟通的障碍呢就会导致彼此不容易被对方了解。那沟通的障碍到底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正儿曾经跟您分享过，可能是你童年的性格的养成呢，就影响你的这种压抑情绪的这种模式。正儿自己的丈夫呢，就是乐子弟兄，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呢，不鼓励他表达他的情绪，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在痛苦忧伤的时候呢，他比较喜欢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面，他比较不喜欢说话。那真儿心里面难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人说话。所以说，当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有冲突的时候呢，真儿就知道，如果什么时候我的丈夫不说话了，那就表示他需要一个人安静一段时间，他需要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去对付他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呢，真儿就会给他一段的空间，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呢追着他，压迫他啊，逼着他去分享。那这个呢，就是不尊重对方性格的养成。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呢，会导致我们害怕被人拒绝。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那每一次你沟通呢都被人家嘲笑，如果你到了婚姻里面去，你很想沟通自己的时候呢，对方又不接纳你的时候，你就会由于一种自卑的情绪呢，使你不想去沟通，你不想去跟对方讲你在想什么。那这些呢，都是在造成沟通里面的障碍的一些因素。还有错误的性别认知呢，会影响一些男性，特别是男性啊，逃避分享自己感受的这种需要。因为正儿已经讲过了，很多男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被人家灌输那种思想，男人呢就要酷啊，就要这种沉默，就需要呢把自己的感受都压抑起来，不要去跟一个女人一样的这种宣泄和分享。那如果把这种方式带进到婚姻当中去呢，就会造成沟通当中的障碍。还有错误的属灵观念呢，会阻碍我们分享自己。正儿在辅导一些夫妻的过程当中呢，就常常听到一些夫妻用这样的借口来不允许自己跟对方沟通，就是说，哎呀，这种事情呢，我自己去祷告就好了。当对方问你到底怎么想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为我祷告就好了，我不需要跟你分享，我只要主耶稣了解我就可以了。那这些话呢，都是神不喜悦的，都是所谓错误的属灵的观念，错误的属灵的借口，这些都不允许，也不应该存在在我们婚姻的沟通方式当中。还有易怒和苦毒的心呢，就会破坏我们的沟通和理解。如果我们非常的容易发怒，或者呢我们心里面存着一些对对方的怨气和苦毒，这些都很容易影响我们在了解对方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时候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所以刚刚正儿跟你分享的沟通的障碍呢，很有可能存在在目前你的婚姻的沟通的模式当中，不晓得您是否愿意来面对它，改善它呢？正儿在这里就要来帮助你改善你家庭当中你的婚姻当中的一个沟通的方式。那这个改善呢，就是有三个步骤帮助你去学习表达。这三个步骤呢，你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在每一次沟通的时候呢，先去思想这三个问题。第一，你要决定你想说什么。第二，你要决定你想怎么说。第三，你要决定你在什么时候说，因为这个呢会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沟通的效果。比如说呢，你非常的想告诉你的丈夫你最近很疲倦，你很希望丈夫多做一些家务事，那么呢你就需要考虑你现在想说什么。你想说的是你需要丈夫的帮助，对不对？那你就要把它很简短的写下来。然后呢，你决定要怎么说，你是要很这个忧郁的说呢，很失望的说呢，还是很埋怨的说呢，还是带着鼓励去说。比如说，我知道你最近很忙，我知道你在工作上面也很辛苦，但是呢，由于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我还是非常的希望你在家里面可以帮助我。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呢，我相信这个丈夫他会积极的来回应你的。所以决定你想怎么说，还有决定你在什么时候说，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非常喜欢吃饭的时候来沟通，哎呀，真儿非常的不希望再用吃饭的时间来说一些很严肃的话题，因为吃饭的时间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消化不良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或者如果你气愤积压在心里的话呢，也使你整个这种消化道啊，整个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的情绪受到影响。所以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分享这种很严肃的话题，也不要在快临睡前大家已经迷迷糊糊的时候来分享。如果真要想分享非常严肃的话题呢，一定要专门找一个时间，找一个环境呢，用约会的方式来处理来面对。如果实在找不出时间呢，正儿就鼓励您写情书。那正儿在以前告诉过你，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呢，用一封情书的形式把它写下来递给你的配偶，让对方呢有时间有空间，也可以反复的来思想你所说的话。那这个呢就是避免战争，避免立刻冲突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那这个呢就是除非是你实在找不到时间来沟通的情况之下呢，你就需要用写情书的方式来沟通。那如果我们真的积极的来这样沟通这样表达呢，会带来什么呢？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最最美好的在婚姻里面的亲密感。那真儿跟乐子弟兄呢实在是感谢主，就是我们两个呢在表达方面在沟通方面呢实在是神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常常有很深层次的沟通，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守望，以至于呢我们在婚姻里面呢是有很亲密的那种感觉的。真儿在辅导很多其他的这种婚姻当中的有沟通障碍的夫妻的时候呢，刚刚正儿讲了，让他们两个牵手，他们两个都会觉得很尴尬。那这个呢是很不正常很不健康的一种夫妻的关系，因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种身心灵的亲密呢，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该存在的现象。如果你们两个已经觉得亲密感受到威胁的话呢，就是由于你们两个在沟通方面，在身心灵的沟通方面呢有障碍了。如果我们拥有非常美好的表达呢，就会带来情感上的亲密。那这种亲密呢，就是神他在婚姻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非常非常美好的感觉。很多的人在婚姻里面呢，觉得还是很孤单，还是很失望失落，这些呢都是由于在婚姻里面没有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也没有一个好的沟通的环境，没有让对方真正的和自己呢是生活在一个空间底下。你有没有见过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但是好像之间呢有一堵看不见的无形的墙？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呢，我们要知道在主基督耶稣里面呢，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夫妻两个之间可以有机会畅通无阻的彼此分享感受。这一点好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呢，首先要将自己交托给神，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交托给他，并且呢，祈求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第二呢，我们要因为配偶了解我们，对我们的了解呢，我们再一次愿意将我们交托给配偶，这个好重要。因为我们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配偶的时候呢，表达我们再次的信任我们的配偶，愿意在婚姻里面呢重新向对方敞开自己。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用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愿意接纳对方，让对方有最高的自由度可以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只有当我们无条件的接纳对方的时候，对方才可以在我们面前畅所欲言，才可以在我们面前表露真实的自我。如果我们不愿意接纳你的配偶，怎么可能在你的面前向你敞开他的软弱、他的难处、他的痛苦，甚至是他的罪恶呢？只有当你愿意接纳的时候，对方在你面前才是真实的，才是安全的。那情感和情绪的亲密呢，需要在哪几方面向对方完全的敞开和透明呢？就是也许我们可以分享私人的梦想、私人的那种感受，我们甚至可以跟对方分享那些我们没有明说的需要和欲望，我们可以跟对方分享我们个人的成功或者羞辱的失败等等等等，那些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跟对方分享。这是何等美好的一种亲密的感觉。这种亲密的感觉呢，实在是会让其他的人羡慕你的婚姻，羡慕你所拥有的这种婚姻关系。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世上做基督耶稣美好的见证的话呢，我们真的需要在与我们配偶沟通方面呢，好好的下功夫，愿意花时间在对方的身上，愿意在沟通的这条道路当中呢，来做出自己应当有的努力，并且呢，也愿意在神的面前再次的谦卑的将自己交出来，悔改。如果过去你们没有美好的沟通，从今天开始呢，正儿鼓励您开始给对方一个沟通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